我是吴德利，大家平安。
平安。
我先介绍我的太太张淑华师母，还有我的同工施朝根传道。谢谢。我特别要谢一谢美英姐，还有玲玲姐。好，玲玲姐，他们两位现在都在活水泉跟我们一起聚会。如果我讲的你们觉得不清楚，或有更有兴趣想了解细节，你可以问他们，因为他们实际上每个礼拜就去一次活水泉。我先讲一下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一个事情。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水池，叫做什么？毕士大水池。旁边有走廊，里面有瞎眼的、瘸腿的，还有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他们在等什么？对，等天使下来搅动那个池水，然后谁第一个下去什么病都会好。我邀请你们下午或任何时间坐捷运到龙山寺捷运站一号出口上去蒙甲公园，你这样走一圈，我自己觉得那个气氛很像毕士大水池。但是那些睡在公园的人等什么呢？也是在等奇迹。那我最常看见的奇迹就是有人边走会边塞钱给他。我最常看见的奇迹是很多善心人士就开了一台车就开始发便当、发衣服。我觉得也因为这样，所以那个地方就聚集了很多人，很无聊、很苦闷，可是最让他们觉得新鲜的或者期待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又有人要来发便当。现在的一个故事，我刚刚讲的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故事，然后我也讲了一下蒙甲公园。有人常常问我蒙甲公园或者万华为什么那么多睡路边的人，我自己的推测啦，就是因为城市的繁荣，所以一定越繁荣的地方就会有越边缘的人在那里。我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一个乞丐，在龙山寺对面在要钱。我已经持续的探访他一年多了，那每一次我蹲下来跟他说话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很多人就会拿发票给他，也会拿钱给他。就我一直要跟他讲耶稣，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我都常常觉得我好像把上帝讲得太属灵了。他每次都会跟我说，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是你不必对我讲耶稣，谢谢了。我在去年的祷告信里面就有提到他，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稀奇，因为我每一次拐弯抹角跟他讲耶稣，他都会跟我说，他要么就是骂天神，要么就是咒诅地上的人。我实在最后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好告辞。不过他都会说谢谢你来看我。社工，社会局的社工对我说，这个人拒绝社会局的帮助，他也拒绝来活水泉，他瞧不起来活水泉的那些人。他说我是靠自己，我不靠你们吃饭，我也不要信什么上帝。我看他的腿上总是包着一个大纱布，我好几次问他到底你的伤是怎样，他都跟我讲一句话说很严重啊，我的钱都花在这只脚上面，医生也没办法。可是有一次我看他走得很快，健步如飞。今年7月7号那一天，我跟他的对话有一点不一样。他说你来看我，你来看我，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是，死也好我活也好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等着灾难发生把我带走最好， 贪钱的官，无能的政府，这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我就被上帝感动，我说你是上帝所尊重的人。他说嗯，这样很好，谢谢。我来看你就是要跟你说上帝很尊重，如果真的是要这样，那很好啊，谁会在乎，谁会爱我呢？你有过女朋友没有？你有过女朋友吗？这是我问的。20年前了吧，那时候有过。她的脸很脏很黑，但是她微笑，我不知道是无奈还是想到当年就很喜悦。哎，然后他就说现在讲这些都没有用，因为他在超商面前做乞丐。然后他就说，你上次跟我讲那对兄弟的事情，我就认为上帝很不公平，哥哥跟弟弟都献祭，上帝都应该收啊，为什么上帝只偏爱其中一个呢？只接受弟弟而不接受哥哥的祭物。哎呀，我就很兴奋，我就跟阿根还有另外一个弟兄说，你看他听见了，我多久以前跟他讲的这个，这是在哪里的故事？对，我跟他讲的，他竟然记得，而且一直在想，因为我一直总觉得说我跟他不要听我讲也没有用。哎，那一次我勉强跟他讲，他竟然记得，感谢上帝。我说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介绍这位上帝给你认识，只有他才是说话算话。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我都难免说话不算话。哎呀，我看他这次没有顶嘴哦，我赶快抓时间继续讲下去，而且他很想听的样子。我就讲了耶稣跟井边的女人的故事，然后我跟他说，耶稣就是要说在他里面有那个永远的生命。他听完我讲这个故事，可是他拒绝收活水泉的名片，因为他一直很瞧不起去活水泉的那些人。在街上有很多很多的露宿者，他们是瞧不起去社会局求帮助，去基督教吃饭的这些人。他们常常会嘲笑这些去基督教会的人说，他只是要去吃饭啊，他才不是要去听到，你们不用那么费苦心。这位乞丐先生的事情让我很得上帝的鼓励。那一次他还是说，谢谢你来看我，请你们为他祷告，他还在那里。一个叫做绰号叫做臭豆腐的男士，他是一个酒鬼，不喜欢洗澡，所以人家叫他臭豆腐。他每次来活水泉，我都会被人家叫过去说，牧师啊，请你叫他洗澡好不好，我们都受不了，如果他在里面，那我就出去。我就跟这些气愤的人说，活水泉有一个原则，就是即使全身臭得不得了，不想洗澡，我们有地下室可以，我们有干净的旧衣服，我们有洗澡间可以洗澡，但是不想洗澡的人，我们还是欢迎他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一起忍耐吧。哎呦，这些听到我解释的人都会愤愤不平，说摇摇头。这个臭豆腐呢，他是主内的弟兄啊，那我就会私底下去问他说，因为大家一直跟我抗议，我就私底下会去问他说，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你不想洗澡？考虑戒酒好不好？考虑多洗洗至少好不好？因为他是主内的弟兄，我就跟他说，要让人家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啊，所以考虑戒酒，考虑洗澡好不好？他说戒酒不可能啊。好，我答应你多洗几次澡。他下次来就跟我说，牧师，不，他没有叫牧师，他叫德利，不是，他叫我小吴。那时候他叫我小小，因为我要大家叫我小。事实上我年纪也到现在应该还是蛮年轻的。他说，小吴啊，我有洗澡了哦，你看，你看我有洗澡，哎，真的有洗澡。 可是过不多久，他身上就开始有那种粪便的臭味，抗议的人更强烈了。那我还是解释说，我们要欢迎他，就算他有臭味，我们还是要一起敬拜上帝。然后我就还是私底下问他说怎么了，他跟我说每一个小时就会拉一次大便，不由自主的。我就说我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 他害怕，他不愿意。后来社会局帮助他去做检查，然后回来他跟我说他有肠癌，大肠癌。所以我就没有再要求他，可是真的很臭，真的很臭。他一进来，真的整个房间，整个敬拜的会堂里面就很臭。大家一看他进来都会捏着鼻子吐出舌头，然后故意走到他面前说臭死了。那这个人，这个弟兄都不说话，他都默默承受。我还是私底下去跟他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提供纸尿裤，你每一次来就换掉臭的裤子，还有已经脏掉的纸尿裤。他这样做过几次以后，还是很臭。我又私底下问他说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甚至我也勉强他进洗澡间，我就跟他一起进去，然后帮他洗，然后看了一下他的伤口。最后一次，我自己也被这种大家叫我劝他洗澡那种压力也逼得我有一点生气了。我就生气的对他，我有一点生气的对他说，你每一次都让自己那么脏那么臭，你是要让我不能管你是不是？他也很生气，他说我是真正的基督徒，我肛门很痛，我不想洗澡，我也烦了，我不想每一次来都换裤子，因为每一个小时就会拉一次。他说他懒得换了。那一次我就沉默了，我听他讲我就沉默了然后我们就各自分开。下一次我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是他冷死在万华区公所门口的花圃。这是我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2008年3月18号，我的祷告信题目就是让讨厌的人来找耶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天我们在读圣经，大家都很不安，是因为有一个人在打瞌睡，然后后面那个人就一直踢他说你醒过来，你醒过来。最后两个人打架，我就让他们打了一下，但是我有注意不要让他们受伤。我就跟后面这个人说，因为活水泉就是有一个原则，即使不想洗澡的人我们欢迎他来，要来这里睡觉的我们欢不欢迎？欢迎。为什么？因为酒醉的人还有睡路边的人经常是头昏脑胀的，为什么？睡不好也吃不好，所以他们来参加聚会睡觉是很正常。我刚到活水泉，宣教师就告诉我说，即使台下都在睡觉你还是要讲道。这个人就一直就为了这件事情跟这个人打架。那我把这个原则解释以后，我就要他们互相道歉。这个酒醉的他是组内的弟兄，这个打他的是普通人。这个组内弟兄就伸出手来说 是我不对啊，拍谁啊，不好意思，他就伸出手。可是那个人打他的人就不肯跟他和好。你猜最后这两个人是谁留下来继续聚会？你们猜？对，是后面这个很专心的人。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来教会就是要专心听到，如果你不专心你不要来。这个 弟兄，酒醉的弟兄就羞愧的就离开了。我一直要挽回这个酒醉的弟兄，我真的很感慨，我不知道我讲的话都没有办法留他下来，他就羞愧的走。我就一直在默想一件事情，耶稣当年为什么跟妓女、税吏、有罪的人一起吃饭？我也很感慨，这位先生他所代表的普遍的教会的价值观就是好人才可以来教会。从这样一件小事情里面，我去默想主耶稣基督跟妓女、税吏，人家所谓的罪人，就是当时候不准他们进圣殿的那些人，还包括小偷。我就在想，耶稣常常跟他们一起吃饭，这就成为我在活水泉服事的一个动力。我常常在活水泉就是这样想着，耶稣基督常常跟罪人一起吃饭，所以我常常想着耶稣这样子跟税吏、妓女一起吃饭的样子。我想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圣灵就把耶稣基督好像照镜子一样在我们里面反映出来。所以如果今天你们稍微可以看到一点耶稣基督的样子在活水泉，那是因为耶稣当年就是跟这些人家所认为不可以进圣殿的那些人来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反倒在默想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耶稣对于妓女并没有严厉的斥责她，对不对？可是耶稣非常严厉的骂法利赛人哦，骂他们什么？假冒为善。哎呀，这个事情又肯定加深了我就是要对这些，来，大家跟我念，让讨厌的人讨厌树，谁讨厌他？你跟我都会讨厌他。或许你会觉得说，不会啊，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但是那是你还没做超过半年才会这样讲。你如果来活水泉，你问，等一下我会请美玲姐讲见证，玲玲姐也可以见证，超过半年你会受不了，你会觉得他们很讨厌。然后呢，但是我常常默想耶稣这样子，我心里面就被主变化了。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可是耶稣却常常花时间跟妓女、税吏、罪人一起吃饭。诶，这个强烈的对比真的一直在前面好像一个火把引导我在活水泉侍奉。好，我现在问你们哦，全身脏臭的人可不可以来参加礼拜？好，酒醉了他喝完酒醉醺醺的，可不可以来参加礼拜？可以的打圈，不可以的打叉。来，酒醉了可不可以？哦，有人说不可以，好，谢谢哈。好，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一样圈圈叉叉。我只想吃饭，我不想听到。我们听到是七点，吃饭是八点，我八点再来，可以吗？来，请说。
可以。
可以 ，OK， 好，这一点大家都还蛮明理的。可是我跟你说哈，我还挣扎了很久，有一次有一个老先生，他知道那天加菜，他平常不来，他就那天来，我就气得很想去跟他说啊，你是来吃饭的是不是？我就跟师母说，师母说我也是。但是感谢神啊，我当然这都只是在心里想，我今天这样子跟你们说，其实就是在跟你们说，我们真的需要克服那个自以为意，尤其我们经济能力、学识程度都比他们好，我们真的要克服这个自以为有爱心，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看他们。我来帮助你，我来帮助你，这种态度常常会让我们一落千丈。一开始 We are the world，我们明天会更好的那种态度， 再来过了半年，奇怪，你怎么都还不长进啊？怎么连洗个澡都还不愿意啊？你洗完澡，穿着干净的衣服，可以抬头挺胸，不用再低头，好像一个没有用的人一样。然后最后会来到说，大家跟我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我在那里十二年，所以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们需要克服这个经验。我想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去龙山寺公园走一趟，然后你想一想我们该怎么样服侍他们。以下我简单的讲啊，我自己归纳，然后讲完之后我会请美玲姐来做见证。第一就是不要哦，不要什么呢？大家跟我说，不要叫警察来处理。好，通常睡路边的人哦，他没有能力伤害你，他顶多讲一些话让你很痛心而已，他不太可能去攻击你。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辅导老师张载金老师说，只有我们才有能力伤害他。如果遇到一个要伤害你的人，你要叫警察。可是我在活水泉一开始宣教士就叫我不要叫警察来处理。我亲自面对活水泉打架了，连刀子都拿出来了。宣教士教我说，宣布聚会停止，关门，大家离开。当门一关起来，警察来了，我就去给他问一下就好，没有关系。可是这些人他平常在路边睡觉的时候，最烦他们的就是谁？警察。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来活水泉不必担心说教会会叫警察来处理我，即使热，包括那种最严重的打架事件，我们就是说现在聚会停止，请大家离开，我们不会叫警察。就算东西被我遇到东西被偷了，我就是口头警告大家不要再这样子就好，我不会叫警察来处理。好，第二个不要，请大家说好，不要随便转介。好，因为我遇到好多教会都会说啊，我介绍你去那个教会，因为他们专门收流浪汉。我们介绍你去活水泉，因为他们专门关心流浪汉。其实这个不好，这个会让他们觉得说你只是在把我踢走而已，你根本不是在乎我。当然如果他真的想要找工作，劳工局他真的想要住社会局都有中途之家，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些地方的服务内容，问他要不要，而且让他自己打电话去我们不要随便转介。但是在这里面我体会到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给他钱，不一定能够介绍工作，甚至我们对他的问题爱莫能助，可是我们总是要说我们可以帮助你认识上帝。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肯定的，我可以帮助你认识上帝。我没有办法帮你找工作，我可能也没办法帮你解决你住的问题，可是我们常常就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帮助人，我们就不敢讲耶稣。我觉得我们要颠倒过来，我们能够帮助你认识上帝，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认识上帝。再来，大家跟我说不要给钱，
不要给钱，
常常十块钱、五十块钱、一百块钱，我们觉得啊，赶快给他了，不要让他再啰嗦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彼此的关系都是一个伤害，因为他就养成这种坏习惯，然后我们也为了省事就打发他走。活水泉是这样做的，你要做什么？我要吃饭，好，我们一起去吃饭，或我买便当给你，当然弟兄陪弟兄，然后姐妹陪姐妹。我要坐车，好，我陪你上车，好，我看着你上车，我买车票给你了， 看着你上车，或者捷运 我送你进站。啊，有一个，好，再来，大家跟我说，不要立刻把他当作小偷。
不要立刻把他当作小偷。
有一个教会来了一群街友，固定的来参加主日聚会，因为这个教会有弟兄姐妹去收容所，每个礼拜天带他们来聚会。有一天，一个姐妹在椅子之间找她的皮包，找来找去找不到，就去跟长老说，长老就带着弟兄姐妹去问这一群坐在收容所的街友说，是不是你们偷的？那些人说不是，长老就带着弟兄姐妹调阅录影带，才发现啊，是外面来的小偷。从此这个教会在这一群收容所的人心中就有了臭名。或者我说，我们基督徒就因为这件事情，在这一群收容所的朋友里面有了臭名。好，再来，你们跟我念，不要他坐你旁边，你就去坐别的地方。来，
不要他坐你旁边，你就坐别的地方。
即便他有臭味，请你忍耐吧，上帝会鼓励你的。顺道一提，如果他打喷嚏，你就拿一叠卫生纸给他说，请遮住你的口鼻，好，然后回家赶快喝一碗姜汤。好，再来，我要讲要做什么。我先讲，如果你在路边公园里看到一个睡在公园里面的人，大家跟我说，两人同行一起探访。
两人同行一起探访。
啊，这个弟兄最不容易做。弟兄说啊，我是男的，没关系，他要怎么样，我可以跟他拼好。其实身体的安全倒还是小事，我觉得是要防止我们这些探访街友的人会骄傲，因为我自己掉入过这样的陷阱。街上的朋友会说，哎呀，吴先生啊，你最关心我们街友的，你人真好。我一个人我就沾沾自喜起来，然后我就对于教会里面不关心街友，我就会埋怨，哎呀，教会都高远大志啊，教会都不关心这些卑微的人。因为我自己常常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基友，所以一定要两人同行，免得骄傲起来。好，再来，你要什么？大家跟我说，要自我介绍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来，
要自我介绍说我是信耶稣的人。
好，这一点在万华特别有意义，因为很多人找基友是为了身份证，是为了要他做人头，是为了要他假结婚。我开门见山说我是信耶稣的，我要读圣经给你听，我要讲耶稣给你听，他顶多就是拒绝而已，他绝对会肯定你是个没有恶意的人。再来，我们要怎么问候他呢？大家跟我说，昨晚睡得好吗？
昨晚睡得好吗？
今天有没有吃饭？
今天有没有吃饭？
好，你不要一开口就说你为什么会流浪，你为什么不洗澡，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这些不要问。你问说为什么，你问说
昨天睡
得好。好，谢谢，太好了。吃饭了没？好，你可以带一瓶水去看他，水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们常常喝自来水，带一瓶干净的水，他们觉得好像是黄金一样。等到你常常他对你有信任了，你就可以进一步问他说，啊，你是靠什么过活啊？我们可以这样关心他啊，甚至我们这个关系久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问他说，你睡路边睡多久？我们慢慢的可以了解他的困难。我们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但是真的每一次大家跟我说要打开圣经，
要打开圣经，
要一起祷告，
要一起祷告。
很多睡路边的人，极少数是知识分子，
大部分的人就是书没念好，所以你打开圣经而且又讲得到他听得懂，他会觉得很稀奇，他会觉得哇，这本书里面的事情是这么的我听得懂，这么的美妙。我常常会跟他说，我们没有看过上帝，但是我们读上帝的话可以从心里面认识他。如果他真的不想听也不想祷告，没有关系，你就祷告给他听，你就讲给他听。特别我对于祷告这件事情，我觉得啊，请各位注意啊，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祷告，你不要闭眼睛祷告，为了身体的安全。当你一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对于上帝属灵的事情开始有印象，所以你不要轻忽你的祷告。好，最后常常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给我100块我会还你，好，给我10块钱我会还你，这时候怎么办？首先他有4个动机我要你们听。第一，因为他配合你听圣经了嘛，他配合你祷告了，他接待你，他忍耐你忍耐你讲完祷告完，然后他就要挑衅试验，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有爱心。第二，这个人确实当时有点需要，可能要买，可能要吃饭喝水什么的。第三，他就是习惯这样子开口要，他就是这样子过活的，不管人家不给不给，他就是要，他就是会要，你给也好不给也好，他一定都要。不论以上哪种状况，我觉得经得起的原则就是说，你要问这个钱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就跟你的同伴商量。原则上饭盒啊，饮用的水啊，车票啊，我们通常就会跟他一起去买，然后送他上车啊，或者把便当交给他，跟他一起去，而不是大老远买来给他，我们会要求他一起去。好，再次提醒，不要为了区区10块钱就随便给他了，你一定要关心他，你这个钱要做什么用。好，接下来我设定好，如果在教会有一个人他说我刚出狱，或者有一个人说啊我睡路边，他来教会要钱。活水泉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先认识上帝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悔改。所以全身脏臭不想洗澡的人，我们都还是欢迎他来参加礼拜。喝酒醉的人，我们会派一个成熟的同性的基督徒陪着他，还是参加礼拜。礼拜中他想抽烟了，我会说请你出去抽，抽完一定要记得回来敬拜上帝。各位，会登门来教会求助的人，其实通常是习惯游走各教会，利用基督徒爱心的人。但是对这样的人，我们不用一概的拒绝，我们要直接的挑战他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你过一个正面的生活，你想做什么，我要看到你做的那件事情，我要去到现场看。他说我要工作，我要办身份证，我要办户口名簿。好，我陪着你去现场看，通常这样就可以试验出这个人的动机如何。如果他开始听到这个原则他就开始骂你，你就可以知道你不用给他。如果他说我真的要做什么事情，你跟你的同伴就可以考虑为他做而不是给他钱。大家跟我说，为他做，
为他做
而不是给他钱。对，好，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记得欢迎他继续来跟你们一起敬拜上帝。而且如果刚好教会都是姐妹来的弟兄来的一个先生，我们大可以，或者相反，我们大可以说，今天因为都是姐妹，好，所以你这位先生来我们不方便，请你要一定要指定一个时间哦，讲清楚明天几点到几点钟，我们有男的弟长老传道，或者我们有弟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服侍你。 那你就要真的安排人在那个时间等他，我们不要对他打马虎眼说啊你改天再来，我们真的就是要在每一个细节上跟他说我们是有心的，你不要说谎，我们有心帮助。对，我知道信友堂常常会有一个人来，那他是一个华侨，他经常就是讲很多理由，一下子要办身份证，一下子要找工作，那个公福的蔡牧师也常常被他拜访。好，再来以工代赈，我建议你们把家里那些可以换钱的回收物品带到教会，如果有人来要钱，我们就拿这些让他去卖。好，我以工代赈，我们尽量不给钱，不直接给钱。最后我要说，如果真的人有愿意做正面的事情，我们也不要怕拿钱帮助他。如果人真的要向善，我们不要怕拿钱帮助他。好，接下来我要请詹美云姐妹来讲见证。我特别要她说为什么她还能够留在那里。从杨俊如弟兄就开始了，我们欢迎。
昨天有个姐妹问说你在那里做什么，今天吴牧师已经讲了很多了哈，刚刚吴牧师讲的我都没有做。其实我都一个礼拜去一次做一点点而已，但是我就是回应哈，每一次就是一个回应嘛。牧师说美云姐来做见证，我说哦、啊、好吧，这样子好。感谢主，为主做见证哈。那我们会到那边去，就是也是回应嘛。第一次接触是谢牧师对，可能是雅欣还是一些团契说，你们要报佳音吗？那我们就大概有十来个到活水群去报佳音。那之后呢，谢牧师又说，俊如你要不要陪他们喝个茶，然后呢聊聊天。哎呦，喝茶陪他们，我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可是俊如很听谢牧师的话就去了这样。那当然我是不会去的啊，我是偶尔呢就是几个月呢出现一次哈，正好我都有借口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去。所以俊如他会说会去的原因是谢牧师叫他去嘛。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听上帝的声音哈，因为上帝都是在很多时候跟我们讲话，我们可以从圣经，也可以从祷告，也可以从教会，那教会包括就弟兄姐妹啦、牧者啦，也可以从环境啊。那我会去是环境，因为我在家里后来我会去，我就是听俊如的这个录音带，他留下来的这个声音，在抗疫团去做见证的时候所讲的。那我一个人在那边听，他们有人听，听到有时候我还会拍拍手啊，像一个人在家里像疯子一样，讲得好，讲得妙，这样子就觉得很受激励啊。那刚开始我不是一下就去了，我就跟牧师说，那我大概可能一个月会来一次。然后牧师怎么回答？没关系，你方便来就来，那都没关系，你不来也不用请假，就给我很自由。后来呢我就给自己定，不然我两个礼拜去一次好了。那觉得说越来越可以哈，越可以自然。所以呢我去呢应该是环境就是听了那个录音带而去的。那我继续为什么会持续去呢？其实持续去我要看一下。持续去实在是也比较不容易啦。 但是我觉得还是上帝带的，因为我们是正常人啊，我们都不喜欢那些地方，这全台湾最有味道的人都在那个地方啊、哦，就好像而且这里是充满了，像吴牧师他这个祷告信有说，分享充满了穷啊、狂啊、贪啊、懒啊、脏啊、病啊、嫖啦、啊，真的是无奇不有，充满了一切的黑暗，谁喜欢来这个地方呢？啊、哦，那但是我觉得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真的是感觉到好像需要同工啊。就是最基本的需要同工，特别需要弟兄哎，因为大部分的街友都是弟兄，那我觉得好像需要同工，嗯，因为不太容易训练，有时候你这次叫这位街友做一点事情，然后他下次他可能就闪了这样子，他们特质就是不太负责任啊、哦，懒嘛，那我。有时候我看到牧师拿着铲子在那边炒菜，所以当他小小的事情，因为有同工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要做，师母要倒垃圾啊、哦，那同工什么事情都做，扫地的，反正我觉得同工真的是很缺。嗯、那第二个原因哈、哦，就是持续来，我也觉得是最重要的是，牧师、师母、传道人，特别是我看到牧师他们的生命见证。爱神爱人的生命见证是感动我，其实这件也是当时俊如会持续去的原因，他说哎呦，他人这么善良这么忠心在那里摆上，我走不开耶，我不好意思走这样子，我很愿意来帮助他们这样子，他录音在以前有这样子提过，我觉得哈、哦，让我想起耶稣哈、哦，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就想到这句话，那真的，如果说我们要去用神的爱来关心人，没有那个怜悯哈、哦，真的没有办法持续的。而且我也觉得，我没有怜悯的心的话，我最好不要去，否则我就非常自以为意，因为我很正常啊，我什么都比你还行，对不对？哎，你这个你那么懒，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如果没有怜悯的心哈，我就从这个真的是不要去做，从牧师他们的身上哈，能够看到这个耶稣的那种爱、耐心、那个接纳、舍己啊，那个谦卑。刚刚你看到牧师，你看讲话就是这么样子的柔和谦卑。还有，我也从这边的讲道哈。我也得到很多的激励耶，因为牧师他从来不用高言大话在跟这些人讲话，他就是这样子扎扎实实的这样的一卷一卷的在讲圣经。我们过去讲完这个以西结、尼西米，现在就来到约伯记啊，传道人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在讲圣经。我每次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的。享受也非常的稀奇耶，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那我们持续来，当然最重要我们还有神给我们的这个动力啊、哦，我们所持的盼望是什么啊、哦？那还是一样是神的话嘛，对不对？因为神的话实在太丰富了，而且哈、哦，神也应许够我们用。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就是从神的话真实也经历到神的话是可以经历的啊。每一次我坐捷运一个人啊，时间到了我就到那个火车站去，然后我在那边在一路上我也会想起很多神的话。我自己在家里我贴了前面还有啦，贴了一句话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很稀奇耶，我也觉得哎，我去那里我为什么心里是喜乐的，我现在要到那边跟大家一起来聚会，很稀奇耶，正常人不会这样子，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才能够去那里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靠着我自己去做，我只是 真的是回应上帝那信心的一小步踏出去，神哦信，以至于信，让我就是经历到了，真是经历到神的话。嗯，说真的啦，刚刚牧师说不要，你坐在他旁边你就走掉啊，这男人的味道有时候了，不是说常常，有时候真的是很重很重啊。若不是我们哈、啊，还是神的话啊，神的灵充满我们，我们一定想要离开的嘛。那我记得，不是记得，我每次去的时候，有一位女街友，她每次看到我远远的，美英姐到爆这样子，一定是这个动作这样子。那第一次的时候，我说这样子啊，然后我还是要抱啊，对不对？那抱完啊，感谢主哦，没事。然后他说：“美媛姐，我都有洗澡，你像他都没洗澡这样子，我香不香？”这样子，哎，感谢主，每一次哦，每一次见面一定要抱抱的。哦，就是神也是很怜悯我，在我不能忍受的时候给我开一条出路，给我抱我的就那个女的啊，然后她也都是还香的，还都会洗澡的。好，那也还有一次，我就觉得是这个忍耐啦。还有一次我就不是很想忍耐啊、哦，就对一个一个男，就是一个男的这个街友啊、哦，他好像是就是在那边我们说出一张嘴巴。教人家怎么做怎么做，我教你怎么拖地，要这样拖，要那样拖，因为大家都忙着在拖在扫地，他还在那边指导人家拖地，然后我有点不想，我真的就是不忍耐，我说赶快去，赶快不用教啦，赶快去扫就对了啦。哎，这样得罪他耶，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专业的啊，得罪他了。后来好像没完没了，哎，最后我发现他好像是冲着我更生气哦，那我想，那造成他这样子，我只有也是更谦卑的说，鞠个躬，对不起，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让你这样子啊、这样子不舒服，我就跟他握手，鞠躬道歉。哎，我后来我发现他也伸手跟我握手，对，我要跟他握手啊，对，哎，所以在这边学了很多这种。忍耐啦，因为我们经常忍耐，其实我们的生命哦，就是不断的在那个忍耐，忍耐会生老练呐、啊。保罗总是让我们苦难忍耐就得胜，对不对？那一次一次的忍耐就老练，就有盼望就得胜了。在这里实在是操练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嗯，那刚刚乌牧师说。在这边做事情也会充满无力感，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一样醉酒，一样颓废啊。那我也总想说，我这个妇女啊，我做的也是有限哈、哦。我那让她更好，让她得救啊、哦。我们做神要我做的，然后那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不要去做上帝的事情。所以呢，这样子也让我自己知道说，我。不是因为他好得救了，他变好了，哎，功劳在我，那我们就容易窃取上帝的荣耀，哎，所以我总是鼓励自己，还是用上帝的话鼓励自己。很多挑战我的话哈，也是常常提醒我啦。我们就是会持续在那里的，就是我们跟随。啊，今天、昨天都有讲到跟随，你要跟随上帝的赏赐。哦，我是自己讲说。你要跟随上帝的祝福，耶稣的祝福，还是要跟随耶稣自己啊？常常很多话就告诉我，哦，我真的要的是耶稣，要的耶稣的话，耶稣自己，耶稣所做的。他常常这些话不断在生活提醒我，我不是只要耶稣的祝福而已啊。最后我来到这，还是上帝的话在提醒我，嗯。其实明天如何哈，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今天啊、大家来到这里，我想都是关心活水泉的，那就是回应嘛， 啊，上帝借着任何的环境教会，像这些这次的宣教也是跟我们回应，跟我们呼召，跟我们邀约。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啊围着我们，我们是不是就把自己的意思心思意念放下更多，然后愿主旨意在我们里面更加增更成全，就是一生就是学习为他活，一生把荣耀归给他。谢谢，为主做见证。
谢谢你。我最后讲一点摆在前面的挑战，然后让大家问问题。经过长期的苦闷，为什么苦闷呢？因为我先前的目标，大家跟我说，信耶稣脱离流浪，
信耶稣脱离流浪，
回头来做见证，
回头来做见证。
这个目标让我非常苦闷，因为没有人因为我的服事而脱离流浪。你可以说我憨蛮，你可以说我没有恩赐，这些我都有条件的承认。我常常想会不会另外一个传道人来做，会我这些街友朋友们他们就有住的地方，他们就有不用睡在路边。有，我真的常常这样想，我会羡慕，我认为那个人会做得比我更好。所以我说我会承认我的确恩赐不如人，但是我觉得在这种长期苦闷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想要扶持他们脱离流浪，可是我觉得神对于我们的计划没有成全。那神在这让我当中让我想得更深，所以神没有成全，想得更深。深，那个深是什么呢？大家跟我说，即使穷困潦倒软弱不断，
即使穷困潦倒软弱不断，
我还是要爱耶稣，
我还是要爱耶稣。
对，这个成为我现在的目标。我也因为这个目标我就开始快乐起来。那个快乐是说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到底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脱离流浪，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可以用的方法，但是我实在也回想，要脱离流浪其实不需要耶稣也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瞧不起去活水泉的人，那一些人说我到处打工，我不需要去你们那里吃饭，我已经租房子了，我已经不再流浪，去你们那里的就是要吃不肯赚的人。所以我觉得信耶稣脱离流浪这个不一定，但重要的是要信耶稣。所以我想穷困潦倒软弱不断，还是要用清洁的心来为主做见证。但是摆在前面的挑战就是说，当我带着这些睡路边的基督徒出去做见证的时候，人家会说你信耶稣有什么好，你还不是在喝酒，你还不是睡路边乱讲，信耶稣有什么好。请你继续为我们祷告，也给你们一个功课，去龙山寺捷运站一号出口那个公园走一圈，你去看看，那里真的很像我认为的毕士大水池以及旁边的走廊，可是耶稣就是走到那里服侍那些人。好，让你们问问题，我们到十分结束，教会给我的时间是到12:10，还有8分钟。有没有人听完之后更灰心啊？有没有？如果你觉得听我讲之后觉得啊太难了，我不想做了，有没有人这样？
需要弟兄
做什么？很好，他们看我们说因为上帝对你好啊，所以你会信上帝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弟兄你们来跟他们分享你的错误，你的软弱，你的挣扎，让他知道信耶稣
就是说不是像他讲的那样子说，哦，我过得很好，所以信耶稣对我来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弟兄来就是做榜样，对，做榜样，带着他们一起做见证。即便他还是喝酒，还是睡路边，我觉得我们把主讲清楚，也会吸引我，吸引他，用清洁的心，因为我们被吸引，我们才会转向他嘛。所以我觉得弟兄来，向他们陪着他们做见证，把真理讲清楚，然后向他承认，告诉他我也有我的软弱。所以我常常我会告诉他们我犯了哪些错。今天我是比较保守的，我没有讲到我犯了很多错，但是我还是要稍微点一下，我是犯很多错而能够继续被主使用，因为神让我悔改，所以我也常常跟他们说我犯的错。所以请说。哦，弟兄也需要来帮我们维持秩序。那个维持秩序其实就是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请你尊重耶稣，不是说请你尊重我，是请你尊重耶稣。姐妹管教很容易，他们我们那群野男人很尊重女性，可是弟兄要管教几乎就等于要跟他打一架一样。好，再来请说。
那个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看到有两三个流浪的，其实有时候他们到过冬天或冬天，我就不会睡着觉，没有办法。那刚刚你也有说，不要随便转介。可有时候我就会想说，那就有他。如果说我是心情不好认识那个男性的那个接引的话，我有时候会想到信友堂，那我信友堂我要跟谁讲？那信友堂谁可以来关心？我就有点挣扎。那我说，像您刚说邀请他来聚会，我也想说，他进来信友堂，他会不会很不舒服？那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会接待吗？然后就是一直不知道，所以就一直看他流浪，那会为他准备一些东西。结果我发现他们也蛮有自尊心的，因为他就是一直会坐在那里的，就是人行道这么宽，但他会明着马路坐，然后背对。那我们就是也是在西方放在旁边，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他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
谢谢，太好了。过去两三年来，詹美云姐妹、许玲玲姐妹，好，还有林天生弟兄。还有他太太陈慧君姐妹，还有许梦月、何永妮，他们都持续的来活水泉，你可以找他们陪你一起去邀请这些人来信友堂。对，那如果细节我愿意陪你们做几次，然后再把一些经验传下去。对，我愿意陪你们一起做去探访他，邀他来信友堂。你们愿意他们来信友堂吗？想清楚哈。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教会真的开始做了，后来发现糟糕，来吃饭的比我的会友还多啊，结果那些会友受不了，就说如果再做下去，我们不要这个教会，我们要到别的教会了，所以请考虑清楚。对。好，再来。
请问一下，你怎么样克服刚开始跟他们在一起正常人那种反应？因为其实机油的味道是非常重的，对，尤其是在如果说我到墨水泉教会去的话，那个味道应该是蛮弥漫的，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克服这样的一个正常人的反应？除了忍耐，
我会回家洗鼻子。我洗了两年以后我就不洗了，因为也习惯了。我觉得真的就是那几分钟忍耐一下啊，或者是站到风的下面，还是跟他讲话，可是站到风的下面，尤其抽烟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不抽烟，所以你在这里抽，往那边吹的话，哎，我站这里跟你讲，他也会尊重。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表达说啊，我不抽烟啊，或者是说啊，我站在这里跟你讲话好不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总是就是说， 不要因为他臭我们就露出嫌恶的表情，就把这种放在心里吧。我想上帝会鼓励我们。好，再来，你说。
我可以坐着吗？可以坐着。
可以可以，坐着说。
我就是打过电话给你求救的那个。
啊，是是是。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刚并没有真的回答到信友堂该怎么做。
OK。
我来这边短短大概四个月。我已经接到两个，
就是
感觉就是上帝带着他冲着我来，
是，
然后我也尽力去帮他，然后你也说不要轻易的转介，我也尽量不要转介，但不转介就不知道要转到哪里去了，因为我本身也很忙，我觉得这是一个亏欠，然后再来就是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没有这样的空间。没有一个让他可以自在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物品可以供他使用？然后有一个，其实有上次来，我就因为我跟他讲说啊，我帮助你，但是你不要再来的时候有烟味酒味。我说你这样把我的爱心拿去喝酒抽烟，我说你只要做到这个，我说你就来，我们就读经祷告。但是他说他软弱，我可以体谅那个软弱。那我说既然你做不到。那我现在也不能再有任何的后续的这个资助，但他就说，要借一把指甲刀，要剪指甲，然后我发现我们连一把指甲刀可以给他用都没有，我就很难过。那我很怕再看不到他，那我觉得那个怕再看不到他是，我去想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形成一个资源的系统，我觉得这个资源系统恐怕不是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人可以成熟的建立的，我觉得我就直接讲出我的呼求，就是我想说，如果我们真的去很认真思想这个事情要在台北信友堂做，吴牧师你恐怕得有一些指导，或者是真的带领我们先开始有一个雏形，以至于我们慢慢可以找一些愿意投入的弟兄姐妹成为支持的参与者。然后也知道怎么样有在避免你过去的一些的失败的经验上面，然后让我们先建立起来。再来，我觉得空间也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在想，我跟他在谈话的时候，人来人往，其实我不晓得，我觉得这对他来讲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压力啊，也会降低他再来的意愿。我甚至不知道要怎么问问题，但是我只是陈述给你，就是。可能这四个月里面遇到这两个 case， 那逼得我有时候实在是很为难，我就说，哎，我你等一下哈，我有个叫吴德利牧师哈，
是，
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地址，而且龙山那附近有一个什么，你说那有个人力的一个介绍工作的一个社福的机构，
对，
我说你真的要找工作也可以去那边，所以我觉得。弄到最后，我就觉得好像都还是必须要用走到转介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觉得很亏欠。
您贵姓？
小姓宋。
哦，宋传道，谢谢你，我向你致敬，真的。
没有。
你的，你会心痛，会想要再看到他，我想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恩赐，谢谢你。我想我可以答应你们，就是说，我愿意跟许明姐妹、张美玲姐妹、林先生弟兄，因为他们过去两年来都持续的来活水泉。好，刚刚我提到这些姐妹跟弟兄，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去在信友堂做。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整个教会的方向的问题，我只是表达我个人愿意陪你们做一段时间。我想，淑华师母啊跟传道都愿意这样子。啊，或者就送传道也可以来活水泉来看看，对。那我当然觉得活水泉实在太特别了，因为他就是一开始，上帝跟两位女宣教士说去找流浪帮派的上瘾的跟妓女，所以才会有这个教会。他从22年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些人而设立的，所以他反而没有一般人。一般人我们要介绍他到其他教会去，因为 一般人来，他会吸引我的注意力，他的转变会更让我觉得有成就感，所以我反而是怕这些信耶稣比较有好的反应的人会让我不想要继续服侍这些街友，因为这些街友反应就是让我觉得一事无成。好，我想我除了跟你表达说我们愿意这样一起来做做看，我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如果下次再有人来，你就打电话，我就过来，我跟着你或者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面对他了，来服侍他。好，请说。
那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去？
周二周五晚上6点到9点。
这是姐妹的时间吗？
这是大家都一起来的时间。还有礼拜六下午的2点到5点我们街头探访，还有礼拜天下午3点到5点我们主日聚会。对，今天下午，
抱歉，再重复一次，
周二周五晚上5点，5点到9点。对，周二周五晚上5点到9点，
就是他们一起到教会，
对，他们一起来喝茶，一起敬拜上帝，一起吃饭。对，你们可以留下你们的 email 在我这里，然后我可以寄活水泉的简介给你们，还有代表信给你们，欢迎你们来。好，欢迎你们来。好，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刚刚讲其他的时间是？
还有礼拜天下午3点到5点。对，周二周五晚上5点到9点。礼拜六是2点到5点，礼拜天是3点到5点。如果你想要今天下午就可以来，先去看一下蒙甲公园。好，最后还有没有问题？好，最后一个。
提到就是可言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对不对？就是坐在街友身上，可能坐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改。
对。
他身上对坐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沮丧，一事无成。那你怎么克服这种沮丧？那又是什么力量让你持续下去？
好，首先我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我认为那个牧师来会做得更好。5年哦，我收到他的刊物，我都赶快收起来，我不想看到他成功的见证。再来一个症状就是，我开始嫉妒他，希望他失败。我讲这些都是要让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服侍者必定要经过的十字架的路。神就用微小的声音说：“啊，难道活水泉不是我的工作吗？”可是最后让我清醒的是，大丹亚比兰他反叛摩西的时候，摩西责备他们说，神把牧养百姓的职分交给你们这些立位人，你还以为是小事吗？小事这两个字把我敲醒，如果我再继续羡慕别的传道人，我实在是背逆上帝啊。敲醒了，然后现在我可以为那个牧者，为他的物质心灵的好处求神祝福他。我是用这样在克服我那种一事无成。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别人做得比我好，当我现在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为那个人求神，我真的求神赐给他物质及心灵上的祝福，因为经上说不单顾念自己也要顾念别人。再来，一事无成的感觉就是看你的目标是脱离流浪还是穷困潦倒，继续爱主，把你的目标修正一下。对，这是我两个我觉得马上能想到的。如果你还有兴趣，我还会讲更多我犯错悔改的经验。其实就是犯错悔改，神重新让我得到力量。好了，你都不要卖关子，我讲一个好。我帮一个人擦药，他嫌我动作慢。 我就气得心里面想说，我是传道人，我已经够谦卑了，主啊，我不想做了。那才半年，刚到活水泉半年，但是主跟我说，是我为他们死，只有我有办法救他们。这个事情把我的苦毒冲掉，他也让我明白，我带着一种我有爱心的高姿态，主把我这种苦毒冲掉，继续给我力量。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大过于我们的邪情私欲。主啊，你总是有办法救我们脱离，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也有办法，这些睡路边的人，你也有办法救他们。主啊，谢谢你，我们就是领受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道路跟真理，以至于我们还站立得住。奉主耶稣的名感谢，阿门。好。